好，接着是讲第二点，然后刚刚是讲那个总名这个体相无名啊，主要是不觉。那接着是讲那个别说这个细枝末，枝末它有两个，第一个在149页的标题大写 A 啊，三细相。那接着第二个是在156页的六出相，然后，那这三系六出当然是从比较微细，就是如同这个潜意识啊，或者还是更一般的这种心理活动，一个是更深层的心理活动了。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所谓的三系相，我们先149复次依不觉故生三种相与彼不觉相应不离。所以这三接下来讲这三个相跟所谓的无明不觉是一直在的，它不会舍离，就除了我们断除了所谓无始无明。我们先看看一下，先念一下这个内容好了，先看152哈。那或者看一下荧幕这里好了，这里，先就不觉相里面，我们前面刚讲是这个觉，总名觉体嘛，就是所谓的不觉的意思，就是不如实知，如实知真如法一嘛。那接着讲所谓的别名支末三系相，就是第一个是一者无明业相嘛，以一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觉则不动，动则有果，果不离因故。好，第二个叫能见相啊，以一能呀，以一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第三个叫境界相。以一能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好，我们接着看回来这个149，149页。那前面说的是不觉的总相，还有根本相。那接着要讲它的别相跟支末相。不觉所起的相有二，一种是三系相，第二个是六出相。所以在古德就是常说到了不觉无，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那可以参考298了哈。那本文所说的不觉相，事实上有三段文就如同我们这边所说的三系六出。还有第二个是生灭因缘相，生灭因缘相是算是定在299，注脚299，他有讲到的是心意识。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一部论讲心，指的就是第八阿赖耶或者阿赖耶识，第七就是摩那或者是意，第七就是意。那意识是包含的前五识，所以这样意识是包含六种。还有之后呢，第三段文是在讲七种染心，这个在注脚300。那虽然有这三段文内容大体相同，不过它每一段有它的着重点是不一样，就如同上课的时候有讲者，还有记录的人，还有听者不一样。那如果以讲课，当然是以讲者为主嘛。那我们常说嘛，上面课堂上的老师讲得很辛苦，台语的丁头讲个老倌，哎，一卡困个老倌，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听的跟讲的，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不一样了哈。就有老师跟学生说，哎，其实你很聪明，可是都常常不务正业啊。你觉得老师想要表达的是哪？那就这句话的前面句还是后半句，到底是要讲他很聪明呢，还是讲他不务正业？ 就看我们怎么去啊，怎么去那个了哈。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讲的跟听的总是有一些落差了。啊，不过呢，修行是什么？修行并不是说我们学佛三皈五戒多久，实际上学佛跟佛修行应该是，也不是我们听多少内容，诵了多少经啊，拜了多少忏，应该是说我们拜忏诵经听课这些内容，我们到底有没有接受。接受意思是你接受这样的观念想法或是修行的方法，进而去改变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或是一些见解，乃至可以依着这样的改变修正我们的行为，就是修正我们的身口意跟所谓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相应啊，这个才是比较主要的，并不是说我练了多少声佛号，拜了几部几万部的忏本，练了多少的经，上过多少课，皈依很久三四十年，可是如果都没有去改正我们的行为或是修正我们的观念，基本上跟所谓佛所要教导的本意就不一致，没有相应。好，那接着我们看，接着看150页。我刚讲到有讲者听者记记录的人，各有各的立场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导师认为这一部论讲为什么要讲三系六出，就是在论处本身呢是要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那这个所谓的根本的问题，或者他所接着要诠释的，实际上是古代从佛住世到之后的佛教发展，都是一直围绕一个核心啊。这样核心就是所谓的缘起，甚至说是十二支缘起。所以导师认为他接下来讲三系六出的内容，事实上可以配合十二缘起，这个就是在讲佛佛为众生讲，佛说众生的生死杂染流转这个面向。那十二缘起或者缘起在后来的部派佛教，大家对这个道理上意涵上都有解释的，就如龙这边所说的，有部它分为四种，有一念分位，甚至有说三四缘起二四缘起，不管它内容是不一样，可是大致上都是解释十二缘起，这是从部派佛教的有部。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50页的注脚301这边，我举了几个了。瓜佛一杂案经的298，这边有个语词是缘起法的法说跟义说，那法说就是比较像是缘起法的理则嘛，所以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所以为缘无明行嘛，又因为无明而有行嘛，缘无明而有行，乃至存大苦聚集。那义说实际上就解释每个法的内容，就十二支就无明行嘛，那什么是无明，那我是没有把它全部罗列出来的。那瓜佛二是在杂案经的296经，它是用所谓的因缘法还有缘生法，缘生法就是缘以生法，那因缘法基本上还是讲的就是它的理则嘛，此有故彼有，那缘以生法就指的十二缘起之个别的内容，个别嘛。好，瓜佛三呢，大般若经，大般若经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他这边说什么是世间法，就是十二处十八界无蕴这些等等，乃至十二缘起法，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在世间法了，就有为法。那出世间法就是像37道品、3解脱门、18空、佛实力、事无所欲畏这些等等是出世间法。那瓜佛四是品类逐论的， 那他认为缘起法就是有为法，就如同这个世间法，那相反的就无为法。那导师在佛法概论呢，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注意的，那在我论因说因这一章，应该第十章了，说缘起之性是杂染世间的，圣道之性是清净出世间。因缘呢，总说佛法的一切。那是有形的事实，现实界是杂染的，那这个杂染的因缘，经中特别说缘起法。那相反的就是清净的因缘，就圣道自性。导师在那边呢提到的圣道，就是指的是八正道啦。那知性齁，就是八正道的每一个知嘛，就像正见、正思维这些齁，本质上是属于清净的。那缘起知性一样，无名、行、识，乃至生老死，个别个别来说，它都是属于世间杂染的。所以知性的性啊，它是有点像我们前面在讲导师在唯识学探源那本书提到性质的这个性，在佛教使用上它有不同的名词名称，应该说不同的同样的名称有不同的意涵啊。所以这边所说的缘起之性是杂染清净，个人的理解这个性就是性质啊，无名本身就是杂染的嘛，行也是的啊。甚至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有提到这个缘起啊，有时候呢就是如同这边啊，这边有提到嘛，瓜符内就是瓜符五佛法概论的第二行后面，瓜符世尊所说的缘起是不同于清净，这是可以注意的啦。注意没有说一定要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再去深究了哈，这边是点出说好像蛮有特别的哈。你看我们刚看注脚啊，瓜符的四瓜符三缘起法都属于世间，这个是不是如此啊？好，我们接着看到这个151，先从这个有部说了哈。有部我们刚刚提到的有部有所谓的四种缘起说，那看一下注脚302瓜符四，印度佛教思想史，四种缘起有刹那、莲符、分位跟缘续啊。刹那就是一个刹那就包含这十二支，就无名乃至到老死。那第二个莲符就是说缘起是一切有为法嘛，所以一切有为法是通有漏无漏，所以这边实际上也带出了一个意涵啊。虽然缘起是属于世间有为法，可是它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有漏，有可能也是无漏嘛。所以一切有为法是通有漏无漏，有前后或同时的因果存在，所以叫莲符。那分位缘起就无名缘行，这个我们比较常理解就是三世两重因果啦。无名行是前世因嘛，四名色六触还有触受是现身的果，爱取有是现身的因，生老死是未来的果，就是等于说这十二支分为三世的两重因果，分位是有阶段的意思的。那缘续，缘续意思说只要我们还没有断尽烦恼，这个之前所造的业还没有结果之前，将来过很久还是会受报。所以呢缘续缘起讲的是说生死业报不限于前生前后二生，那可能是很久的祸业因缘，那今生才受报。那今生的祸业因缘就是因为无明嘛，因为不清楚，所以我们所产生的身口意的活动基本上都是跟无明相应的，那将来一定会受报了。可是这样的报呢，有可能不见得是下辈子，有可能是很多生了。所以生死业报的十二支是通于久远的，叫缘续。那这是说呢，毗婆沙师就是大毗婆沙论的主要判断合理不合理的毗婆沙师 他就认为事有的莲佛缘起通一切有为法，认为是了义啦，是圣义说。可是佛说十二缘起重于惑业苦的三世因果，那声闻法呢比较偏重于生死的解脱，所以毗婆沙是还是以分位缘起，就是刚刚所讲的第三个啦，三世两重因果为主。好，那接着看一下注脚303，在中观论诵讲记，从佛的缘起本意来观呢，无明行三支是总瓜，就总说了，就是简单的说了，就是有所谓的惑业还有这个苦嘛，这个所以就无明行就一定会产生这个事。那这三个呢，一个是理智的错误认识，就认识的错误，就是这个是无明，一个是意志的生存竞争，就行就照做嘛，为了生存自然而然有种种的活动，身口意的活动，那由此恶因就招感心事为导的生死，就是事嘛。所以总的来说讲缘起，就是主要是简单的说就是包含就是三个啦，惑业苦就包含了。如果详细的说呢，有些会从所谓爱取有生老死的逐物流转观，就是我们遇到境界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就喜欢嘛，喜欢就想得到嘛，得到你就会去想拥有它，就想尽办法去拥有它，就生老死啊。或者是从事到爱的促进细心观啊，那这个逐物流转促进细心，实际上这个也可以看导师的唯识学探源。那接下来也是讲的十二支缘起，就是一的三世两重因果而说的。好，接着看倒数的第三行，假使讲二世因果，就讲就过去跟现在，就是无明到世三支就够。那要讲现在到未来，就从爱到老死无知，就是逐物流转观嘛，也就可以。那可是如果你要讲三世，所以才要讲十二个十二缘起。基本上呢，原则呢还是上面所说的三大历程。三大历程讲的就是无明行事嘛，那无明行事也有配合这个惑业苦三种杂染，三杂染。好，所以从像有部啦齁这些所谓的缘起的主张。好，接着看为本文齁 ,151 页齁。那唯识学怎么说啦齁，那导师这边就提到他在唯识学探源里面曾经有说到唯识学的发展与十二缘起关系也很深齁。那后代的虚妄唯识论离开了十二缘起齁，就讲所谓的赖也缘起。那前面我们有提到所谓的爱非爱缘起，实际上就是讲十二缘起的，那赖耶缘起就是以阿赖耶识为主。那赖耶在缘起之中就是识，那识是感受生死的一手果报体。那唯识家从此说起，着重于种子生现行，慢慢的发展成所谓的赖耶缘起说。这个呢有兴趣可以看304注脚304，这边就先讲了。那我们接着看152，刚我们在151已经提到了，就接下来讲三系六出也是要解释缘起的。好，本论呢仍然是从无明说起嘛，所以我们刚讲这个三系，第一个是无明业相嘛，所以与唯识说不一样。我们知道唯识的后期的赖耶缘起是从阿赖耶识的事开始说嘛，所以基本上它立足点就不太一样了。那就生死流转说唯识是着重于种子，那这个就是着重从业感果，种子有这个产生业的这力量了。那本论着重无明是从所谓的起惑感果，因为无明嘛，无明心事作用自然而然就是 无明不觉嘛，哈，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个心理活动。那这样的心理活动，自然而然就是错误的了，就是有某，就是没办法了知真实嘛，所以自然而然就是有部分，哈，不是真实的了，哈，是杂有这个烦恼杂染的。那从无明为本以而说缘起，虽与为识的那缘起不合，实际上是合于古典。所以导师他在理解这个所谓的三系六出，实际上导师认为他是在解释这个十二缘起的，所以接下来导师就会把它配合这个三系六出就九个了，九个内容，九相嘛，那怎么去配合十二字？那等一下导师就会一一的配合。好，接着要解释这论了，论义。那不觉呢是一切杂染的因，可是这根本是着重在无明。那一的这个无明嘛，所以他没办法了知一法界，一法界的平等相，所以这个叫不觉嘛。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升起三种细相，一不觉而生三种细相，这三相虽然从不觉生，可是跟那个于彼人生的不觉相应不离，而且是跟这个不觉是相应不离。那导师这边有个譬喻了，什么又从不觉生，可是又跟不觉相应不离呢？所以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所谓一不觉生相应不离，并不像这母亲生孩子一样，母亲生的孩子，孩子自然离开了这个母体，而是如同根啊，生慢慢的生长，慢慢的发枝叶花果。那枝叶花果跟树根是息息相关，而且不相离，所以三相根不绝应该从这个意义来说。那除了这个意义来说呢，如果对应十二缘起，我们一般说无明缘行嘛，就一有无明而有行，行而有事，事物是一个接着一个。可是实际上在讲无缘起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重点是如幻无端的，就是说生老死之后呢，并不是结束了呢，接着呢又是无明行事嘛，所以人或是凡夫就是这样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好像是如幻无端，就像圆圈啊，没有一个起头，这样子就一直重复啊。所以生死是没有本迹，就是没有一个最开始，就是如同无明，你没办法去找到第一个无明。所以一不觉而生的三系六出，虽然在说明上是好像是次第相生，实际上不可以说无明是第一因的，不能说了，所以叫无始无明。那有人认为这个起信论的三系六出是述说，跟唯识的八识同时说，这个道理不相合。那这个地方导师后面会就会跟回应到这里的，就述说好像有前后，那一个是竖的，一个是横的，就像八识聚起或者八识同时，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好，接着就个别要解释这所谓的三系相。云何为三嘛？一者无明业相，以一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觉则不动，动则有苦，苦不离因。对，这个呢导师这边就先讲，十二缘起中就分别说无明行，行就是业嘛，那无明就是不觉。可是这边呢它是把它总在一起叫无明业相，无明就是不觉嘛，那业呢就是行，所以可见呢是着重于业，所以统称为无明业相。我们接着看153。那不如实知呢，不如实知这个真如法性或是一法界的平等性，无差别性，这个就是无明嘛。那不觉就有业，所以业跟无明事实上没有前后，是同时存在。 那恐误会先有无明后有业，所以说无明业相的同时的齁。那对应唯识学来说呢齁，这个无明业相是指的就是什么呢齁，就是赖耶的自证分。那这个所谓的赖耶自证分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的齁，色的种子，种子本身就有这个生的这个动力嘛齁，色的种子的赖耶自证分。那如果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印象，阿赖耶识的自证分齁，如果有带那个前面的齁，在玄论19页这边呢，自证分就是自证心啦，指的就是心的自体齁，依的这样子的自证分就升起的所谓的人见的心跟所见的境啦。所以是总之身现行自然就分作，如果要从三分说的话了，就是19页这个图了。那我是或许啦，或许可以这么理解的，就是总之身现行嘛，这个后面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内容，就如同荧幕上这边阿赖耶识是包含无量的种子，虚妄杂染的种子。那种子生现行自然就是自证分，心自体，或者是这个业是种子。那这个自证分或自证心，它就产生再进步的区分，所谓的见分跟相分。所以这边配合的无明业相，就是业是种子，就是如同这样子。所以种子生现行，现行又回熏成种子，大致上可以这么理解了。好，接着呢，所以这边无明业相配合十二缘起，就是无明跟行。那如果跟唯识学做比较，就是阿赖耶识的自证分了。那接着呢，我们看到是153页，为了说明无明业相，所以说一则不觉，所以心动。那因为心动，所以就是业了。那不觉所起的虚妄分别念本身是虚妄不实的，同时呢有不觉就有不觉心现起，那也心现起，心升起活动作用，那就会有动念的表现，所以这样子不觉心的活动就是业了。所以不觉心起就是业的，那不觉就是无明嘛，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是同时的啦， 也不能这么区分它是前后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产生作用，依着无明产生作用就是心动，心动就是业。好，接着看，那假设呢，如果真觉就显示不动，就是如果我们去除了这个虚妄分别这个面相，呈现真觉的时候就显示它不动嘛齁。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常住一心自体不动齁，这个在注脚306齁。注脚306这边讲的是因熏习境嘛齁。这个就是那个如来藏在众生位当下齁。因熏习境我们说有两个，一个叫如实不空嘛，所以在分号前面是讲的是如实不空，它可以显示世间种种境界的。那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自体不动，具足无漏熏功德，熏众生故了。好，所以这个是真觉，就如来藏心，真心它本身没有生灭，它不会改变。好，接着看为本文了。那不动的话，这个呢就是超时间性，这边的字体就是清净的真如法性嘛。好，真如法性它不会改变。好，那接着呢，十二缘起呢主要的内容就是惑业苦，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三种历程，三大历程，总的来说虽然分为十二支缘起，可是你可以总的来说都是惑业苦，三是两重因果， 这里应该大家还有印象，这个图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吧？这里对吗？这个应该大家对那个成佛之道的讲义如果有印象的话，好，基本上这个图应该是很这三世两重因果嘛，好，它一样就是惑业苦嘛，好，所以才会说三大历程，总的来说就是惑业苦了。那第一重因果就是现在因，现在因过去因现在果嘛，好，那现过去因就包含的惑跟业，还有这现在的果是苦，那现在的因未来的果，哦，基本上还是在不超出惑业苦这个范围内的。好，接着看为本文153、哦、那现在说无明的当下就是心动，那动就是业嘛，就是作业，那作业自然就会感受苦报，所以有动就有苦，那心动的意思就是心有所受，依着因缘，依着条件产生的种种活动都是无常性，无常本身就是不自在不稳定，所以是苦了。那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好，接着看154、哦、如同现身的生活经验所感到的、哦、不管是乐受还是苦受、哦、终究来说这个所有受都是苦。那在注脚308、哦、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哦、佛讲四圣地嘛，苦地、哦、苦为什么是真实的，并不是从单单从感受上来说嘛、哦，这种所谓的无常啊，一切世间都是无常变化，无常变化，所以哦，快乐的也会不见嘛，嗯，所以会产生痛苦，所以从无常性来说，诸受皆是苦啊、哦，并不是说我们世间没办法有快乐的时光，而是说这快乐的时光啊，事实上都是改变，它没办法长久，而且在世间。这只是世间，它并非是就近的安乐，出世间的乐嘛，所以总是还在这个无常法则里面，一直在改变，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而说是苦，并不是只是从感受上啊。好，接着看，那动是不觉心的作用嘛，只要有动作呢，必有给予其他的影响，引申某一个结果。就像我说的，只要生活在这个世间，就如同现在这个流行的疫情一样，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一种力量，那我们做善事或是善心的力量，如果有超过这个不善的力量，基本上这个疫情会变好，那相反的可能就会更影响更大了。好，接着看，那有动作有活动必有果，那果基本上是不离因，那果是从动来，动是无常，那因也是无常，所以果也是无常，因是苦，所以果也是苦，那这一些根源道就是从不觉妄念的虚妄分别的活动而来。好，接着解释的是关于业的，业的解释有不一样，我们稍微看一下。那有部它将业分为表业跟无表业，那业都是以物质就色法为体，所谓的表业不表无表业，就像我们打人骂人，虽然这个打人骂人的活动结束了，可是对被我们打被我们骂的事实上对他产生有影响力，或者我们自己也有影响力的，所以千万应该说不要这么认为哦，骂人打人是为别人好，自己不会生起这种不善心所嗔恨心等等哈、哦。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哈、哦。当我们骂人打人的时候，自己事实上也有一种影响力影响我们自己。我们这个行为做久了，好像没有找人骂一下，心里就不如意不顺心的样子。这个 这个是很，就是外表上还是会影响我们心理，所以这无表业是说没有表现出来的活动，它还是有影响力的。不过有部他认为这些所谓的表业无表业呢，都是以色法为体。那这跟我们所说就是不一样。那因为我们刚刚讲无明业相是讲这个心理的活动了。好，接着是经部，经部认为业是以思心所为体，思就是意志造作的推动力嘛。那关于心念，心里面的活动实际上是要借由身口的表现动作表现出来，但业的实体是思，所以这是经部的主张啦，思心所即是业。所以在经部有分思业跟思疑业，思业就是在心里嘛，思所思疑业表现出来，表现于身口。我们常在说就是什么审虑嘛，决定发动嘛，有没有？我们常会讲到这个样子。这个就会比较像是经部的主张嘛，神律师、决断师或决定师，它的发动师，发动师就是借由身口。那前面两个神律、决定或决断，就是在意业里面造作，就是在我们心里面产生活动嘛，作用。那这样子这个主张实际上在譬喻师也如此说。譬喻师就是在说一些有部里面其中一个类别啦，当然这个导师在他的书有兴趣可以注意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啊，导师那边导师的书上也会提到，就他的关系乃至之后的所谓经部，经部到底是不是一个部派，也是在佛教界有讨论的。那这个这样主张也跟大乘的一分大圣其中是有相关的，就是大圣之后有分种种的主张学说嘛，那也是跟这个所谓心理活动层面上相关的。我们看解说了，即使烦恼中的主要还是无明跟爱，那实际上这两个是跟心思就是心理的造作是不相离的，是相应的。这个无明跟贪爱嘛，老师在佛法概论里面有提到，这个众生轮回的根本就是无明贪爱。它好像有个譬喻嘛，就像我们眼睛被布迷被布遮蔽，眼睛被布绑着了，走在迷宫里面。它譬喻无明跟贪爱，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所以无明就如同我们眼睛被东西挡住，可是贪爱就像迷宫本身就很难走出来嘛，眼睛又被绑着看不清楚是更难，所以无明跟贪爱，迷宫就像这个遮掩的布了，贪爱就像这个迷宫。好，接着看，那对于世间的真相不知，自然而然会认为是真实的，想去得到，就会贪爱执着，这个就是无明跟爱。那依此而有的一切身心活动就是业。那本论呢是依的无明不觉的心动说明是业，实际上是一致的啦，无明跟贪爱跟所谓的无明不觉心动实际上而产生的业是一致的。好，接着我们看第二个人见相，以一动故人见，不动则无见，这边又在讲金刚155。二者是人见相，这对应十二缘起中的意识的事。那见呢并不见的是眼睛看到的，只要是心事有了别的作用都可以叫见。人见相是依着业的动，所以才有这个人见的活动嘛。如果心不动的话，事实上就没有见了。那对应唯识学就是见分了，就是能分别的。那也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图，或者是玄论的19页那个了。19页。 那心动了为什么就一定能见，似乎很难懂，导师这边就用从睡眠还有修定的实际情况来说明，就像我们刚睡醒的时候睡眼朦胧，就是心还不是很清楚，可是如果我们心一动的话就注意，那心注意我们不是有那个像这边的注意呢，就有点像我们在讲心所作意，有没有触受想是作意啦，作意就是动心注意，那只要我们动心注意的时候就可以看外境，那看外境内心取境嘛，那就有所了知了别，这是属于刚睡醒。那或者又像我们要睡可是还没有进入这个深层睡眠，或者还没有睡着的时候呢，只要我们心一动就会有警觉心的。那第二个譬喻就像修定，修甚至入了很深的定禅定当中，那这时候是心静一如嘛，你是没有外境的，就是我们所眼睛所了知的实际上是不会显现的，可是等初定的时候只要心一动慢慢的就可以了知外在。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下，如果你很专注，甚至在定中据说是像打雷声也听不到，可是呢如果心很善巧的话，据说敲个引磬就可以出定了。之前有古德都有记载嘛，像那个虚云大师，虚云大师也是一样，不是星云啊，虚云大师他也是一样嘛，就是他好像入定嘛，手被有人倒茶给他倒到水上，他手上他没有感觉，那可是呢突然间那个杯子破了他就醒了，就出定了，就是他的生平记载上有这种事情。好，这边所要讲的就是说只要不动，心没有产生活动就没有见的这个作用，那只要有心动就能见。那这个所谓的心动跟能见基本上也没有所谓的先后次第，就是没办法这么仔细的区分。好，这个是属于这个能见相配合十二缘起中的意识的事。那第三个是境界相，以一能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那这边所说的就是属于唯识学的相分，就是所分别。依着这个能见的心自然有所取的还有所见的种种境界显现。实际上呢没有这个能动没有心动能见，就是心意思就是说了这个复得正导师的文有时候没有心动能见而没有所见的境，复得正的意思就是把没有去掉，意思就是说只要心动心动就能见嘛，只要能见呢就有所见的境。所以呢当下心动了当下就起见的作用，那当下呢就有境界现前，就有境界升起，所以彼此是辗转相依，不可分别前后。实际上如果我们离了这个能了知的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就离了所谓境界妄现。所以就反过来说了，心动就有见的作用，有见的作用当下就有它的所缘境了。那反过来说没有境界就没有见，没有见的这个作用，那没有见的作用心就不动了，所以它又反过来说了，所以无动呢就是觉，无动就无不觉。这个有看到这句话啊，无动就无不觉，那事实上就无动了，心没有动就是觉了。所以我们回到前面有提过了，什么是觉？心体离念嘛，心体离虚妄分别念，基本上它就不动了。 一无一切就无，这时候就可以契合真如平等啊的一法界性了。好，那这边呢，这边那个内文可能科办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就接下来齁，这边是属于境界相嘛齁，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属于小节的齁。所以这边所说的境界相相对舍缘起，就是配合名色跟六处齁。那有部曰众生分为缘起，说分为缘起我们刚刚有提到嘛齁，就是属于阶段齁，就舍缘起有是属于有无名有形这些嘛齁。那讲到名色呢，实际上是刚成肉团，就是它是实际上父母的缘嘛，就这个所谓的受精卵，它慢慢的分化分裂，细胞分裂就是肉团，它还没有其他的根，还没有成熟，是属于名色阶段。那六处就是六根成熟的阶段，名是精神界，就心法，色是物质界，那这个上也可以就是五蕴的境界相，五蕴嘛，色受想行识。那从认识而说，六处是可以包含在名色，因为六根嘛，六根除了一根之外，其他的眼耳鼻舌身是属于色的。那一根在佛教界里面呢，这个一根呢，当然是蛮有趣的了。老师在《佛法概论》提到是，它是说是物质，它也不完全是物质啊，它包含有精神作用哦。那如果后期的唯识学哦，我们接着这一部论后面会讲到的哈，这个意呢，就是比较像是第七的了，就更微细哈。那这边没有这么仔细分别了哈。那接下来哈，接下来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应该是把它改成小写 D 啊，解说三细相，因为接下来是要配合唯识宗，就是玄奘大师所传的这个唯识宗，就是这三项跟唯识宗怎么配合。所以前面算是对这个所谓境界相跟舍缘起做配合嘛，就是名色跟六处。那接下来是要配合唯识宗，而且是解释三种相，就是无名业相、人见相还有境界相嘛。好，那如配合比配啊，配合于玄奘所传的唯识说哈，这三种都是赖耶识的内容哈。境界相是赖耶所现的根尘三合大地，就七识见。那人见相是赖耶见分呐、啊，业相就是业识种子哦，就是这个所谓的自证分呐、啊，心智体哈。那这三个的统一性都是虚妄分别性，所以它是跟不觉是相应不离，不相离的啦。好，接着看156。本论所说的三种相，动呢就能见，无明啊，无明不觉而有心动，心动就能见，能见就有境界现起。那每个众生的根本不觉就是无明，这个就是业了，那业也就是杂染种子，这个是世间或者是一切法的动力，这是我们前面讲的所谓无明业相嘛，业本身就是杂染种子，就等于说这样的说法跟唯识学做匹对应了。那人见呢是众生的细意识，就是赖耶的见分。那境界呢，就是刚我们所讲的这个所谓山河大地还有根尘，那也是赖耶的相分。那导师这边又提到地论四周总设在第七世里面，那这是什么道理？这个在我们前面88页有提到了，就是刚开始在解释阿离耶识的时候嘛，就是依着阿离耶识而诠释的唯识学有分为三大家，一个是地论宗、色论宗跟唯识宗。在88页讲的就是菩提留支所传的地论宗。那地论宗他是认为是阿离耶识是真心， 虚妄分别是属于妄事，就第七啊、哦、第七。那前六事是属于事言事事事、啊、所以导师这边才提到这边所说的见分还有相分，如果就地论师的主张是属于第七，因为第七是属于妄事嘛，第八是真事、啊、那可是呢这样子维系的心境是不可了不可思议的，就是不是我们一般可以了知，就是刚刚所讲的不管是见分相分啊，乃至这个业识杂染的种子，都不是我们可以了知，所以在唯识学就说不可知直受触了。那这句话导师在后面这本书的303页我也提到了，那直受就直取的意思嘛，那触就是像六根这些境界啦，了知了就了知的心嘛，所以触可以说是所知的境啦，它包含刚我们所讲的境界相一样。那直受可以理解就是第八啦，直持根深第八识。所以好，看一下这个图啦。那我们后面也会再会讲到一个叫九星轮的齁。不过我们这边齁这边夜市转世齁。刚应该有一个。前面吧。这里的齁。我们先讲到的是前三个无明业相嘛，无明业相对应的就是无明行，那人见相是对应事啊，境界相是对应名色，不过这个刚好对应的就是赖耶的自证分或自证心，这个就是见分相分的、啊、这边的、啊、那我们后面会讲到心意识，心就是阿赖耶识，意就是第七，那第七可能就包含这一二三四五，四是前六识的，就是有这几个。好，那接着呢我们再稍微来看一下所谓的六出相。那六出相真的是跟三系而依着三系而来，所以在论提到已有境界缘故复生六种相，云何为六？一者自相，依于境界兴起分别，爱与不爱故。我们看一下，看这里，先把这个六格，先把这个六格念一下。好，二者相续相，二者相续相，依于自故，生其苦乐，觉心起念，相应不断。那个如果我们这样念有办法对应这个十二缘起吗？我们刚刚讲到十二缘起是无明缘行行缘是名色六触嘛，触再过来是什么受嘛，所以自相呢有没有爱与不爱、哦、这是这样跟受有关系啦，相续相又是跟着自而来、哦、这边的自呢不见得是智慧的自、哦、我们到时候再看解释，那就会什么受爱嘛，啊，相续啊，六是触了哈，前面是触了，触受爱取有。好，第三个是直取相，依于相续缘念境界住持苦乐兴起着故执着了哈。那第四个是即名指相，依于妄执分别假名言相，分别假名言相。第五起业相，依于名指寻名取着造种种业。第六个业系苦相，以业受果不自在故了。那这个就是配合这里 刚练的这个智相是触，相续相是受，直取相是相爱嘛，哈。那即名执相是取，其业相是有。啊，直取相是爱啊，即名执相是取啊。在这边看得到，业系苦相是依着有而产生的生老死的哈。好，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这十二个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哈。老师的理解算是我个人觉得蛮有特色的，好像将这个所谓的三系六出，把它配合十二缘起。我是没有去找其他的古德的解释，因为大圣起信论从古到今很多人解释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有其他的人也是这么配合的啦齁。不过我觉得说的是蛮感觉上是蛮贴近这个论文本身的意涵。因为导师比较不像其他站在唯识学的角度来说的齁。唯识学会认为说好像这样的内容好像不是这么的符合他们唯识的道理，尤其是这五什么增旺互熏这个意涵。那我们我看我想本来有想到一个内容好，没关系，那我们下礼拜呢就接着这个六出相了齁。那这个六出相是依着三系，那三系是事实上就是无明不觉嘛齁，所以无明自然有业，有业就有人见，人见就有所对的境齁，所以是依序而来的齁，感觉上是好像前后是立身的齁。不过导师比较强调是让当你在说心有活动的时候本身就是业的，那有业的时候就能见，好像前后事实上是同时，就是你只要讲到这个它就会产生这样作用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请合掌。